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大家好，我是翔仔。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的来宾到我们节目中，要跟我们分享建筑圈慢慢开始发起的一个大事件。我相信大家在建筑圈内如果有接触的话呢，应该都一定要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事件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逐步的为大家揭晓。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孟瑜还有 Angela。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空间规划设计产业工会筹备会。
马上就破梗了、我本来想说要抽丝剥茧的，然后就没想到一秒就破梗了。对，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空间规划设计产业工会的筹备会的两位参与的人员。那为什么今天要邀请他们来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在三四月那时候开始，
差不多，
对，就开始逐步的发生了一些，就是我们建筑圈内、设计圈内的一些，算是不同世代间，或者是劳方或资方之间的一些摩擦跟冲突。那也后来就衍生出了这样子的工会。那他们现在真的正在做一个联署的活动。那在这之间呢，其实有非常多大家应该会疑问说，为什么？然后他们是谁？他们怎么可以代表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要来一起来谈谈年轻人的意志，我们要怎么样举起我们设计师的法锤来
法锤
怎么样的去跟劳方们之间做抗衡，
沟通吧，沟通我们寻求一个中性的词一开始就非常弱，没有啦，开玩笑的
对对对，好，那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OK， 好，嗨，大家好，我是那个空间规划设计产业工会筹备会的孟瑜。那我本身算是在业界，我是在都市里人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那是做设计师，比较多的业务其实可能没有是那么关乎于建筑啊，我们偏规划设计这样子。那我毕业于淡江建筑系。
那 Angela 呢？
我是毕业于逢甲建筑系，那目前不在业界里面。
想说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主要的成员有哪些，那比较出奇是因为是我是在我自己的个人的脸书去算是提出说是不是有人有兴趣一起做工会的筹备，所以大概现在主要的工作人员里面有一大部分都是那时候我自己在淡江建筑的朋友，就是觉得 OK 有兴趣，就是大家面对当时比较多的话就是那个3年6万的问题的一连串讨论，到后来比较多的性平事件，觉得有兴趣加入一起做这个筹划。那后来遇到就是其实是主要有两群人，另外一群人的话他们是大家可能一开始有看到是一个粉专成立，说他们是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叫建筑景观室内，
对，
然后那个粉专，然后那个粉专的话主要是我们现在伙伴他们是逢甲建筑的朋友这样子，
就很巧在同一个时间点设立。
对，其实是差不多的时间点，那其实大家的目的也蛮接近的，就是大家就站出来，然后看到那边有人，然后我们就 OK 一起工作这样子，
其实这个契机才开始认识的。
所以原本是两群人
完全
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完完全全的不认识。对， Angela 这边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这个应该是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
OK， 就是 Angela 其实不是一开始那个粉专那边的伙伴，应该不算认识，对不对？不熟。
其实我当初是看到这个议题还蛮常见的，所以就很关注，那关注之余我就加入了社团。
对，他是其实是先加入了社团，并不是先认识，
单纯就是社员。
对，然后那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那位朋友是谁，就是他有点可能我们也不够细致，就是说他觉得为什么一个工会的社团里面可以有就是
非建筑圈内的人，
不是，是学界或业界的大佬这样子，就他们不算雇主，但是他们与雇主关系良好，那他们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社团里面？
他们有想象说他们影响力太大，也许某一些阴暗的阴谋论， 会把他们串联在一起。
这也是我们也自己也理解啦，但本来我们的那时候管理能力也有限，然后我们就被截图到了靠北建筑，就说哎，你们怎么就你们这社团到底什么居心呢？ 类似这样的质疑这样子，然后那个上面会显示谁把这个人加入社团嘛，然后那时候把人加入社团的那个人就是 Angela， 所以
不好意思我太不严谨，我应该私底下传是不是
对，然后也因为这样 Angela 后来有私讯我，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对，我们那时候不认识，
对对对，然后后来私讯聊了一下，觉得反而就这样可以开始一起工作这样。
那如果刚刚大家对于三点六万事情其实不知道的话，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季第十四集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就是那个建筑专业值几毛钱的那一集，自己帮自己打个广告，就大家可以回去听哦。
大家明确的共识，三年一定没有六万的价值啦。
之后就引起激发了一系列的大家讨论，其实也把算是导火线吧，然后也把整个建筑产业界很多很多的问题都给搬上了台面。比如说像是什么低薪，这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节目中也常常也算是 自我调侃，就说啊，我们就是薪水很低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还有学生工时很长，那其实这一点的话，如果之前你们在大学系馆里面有建筑系的话，应该就可以意识到说，这群人好像就在校园中不存在一样，就二十四小时都好像那边的系馆的灯都是亮着的，然后他们那群人呢就只有半夜的时候会出没，然后这样子习性呢基本上是延续到了工作产业的时候，每天就还是工时都很长。
很好玩的是轮流去睡觉这件事情，
你说要叫对方起床，
对，
但我们反正我们就是台湾标准低薪高工时的其中一环啦。没有，我那时候觉得很感慨是因为那个时候事件刚爆发没有很久的时候，不是那个风传媒是有报道的，他也有访问一些人，一些年轻一辈、中生代一辈的业界或者老师，然后后来我们有接触到那位记者，然后他整篇报道其实整体风向是有点是说因为建筑业界有很大一部分的案子其实是来自于公部门，也是说这个产业是这样的生态，是公部门有很大的一部分是 involved 在这里面的，然后所以他才写这个报道，要不然他就说建筑业就是跟其他产业一样都低薪高工时，就好像也没什么好写的。
哦，所以他就这个是一个台湾的普世产业状况。
对，就有太多产业是这样，然后他就在他们看来啦，就觉得建筑业就 也一样，我们有点难跟他说、這個、
在圈内的都会知道，但是在圈外的来看我们就会觉得你们应该蛮高高薪的
啊，对啊，就
是
你们薪水其实还不错啊，而且就是你们都很厉害啊，
或是你们低薪，但至少可能你们的那个 title 或是那个社会观感还不是最惨的啊等等的，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要被写就是得是最惨的，我们不是最惨的这样。
对。
可能记者最近的处境真的自己本身也比较艰难啦。
就
记者本身应该也蛮艰难的，
就是
对，
就有获得这种感觉，对对对，所以他的那个整体讨论都比较偏向如果是公部门案，然后政府的角色他要怎么改善这个状况呢这样子。
那另外的话其实也还会像是最近不只是台湾，全世界有会有发起不断发起像是 Me Too 的活动，
性品的问题，
这其实也在那个事件中 一并的被带起来，
没错，而且他其实到后期的共鸣我觉得好像是更高的嘛，就是但是 也很意外的可以看到大家的那个对于不同定义，比如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么做应该还好吧，就说到底对于什么样是造成骚扰跟侵犯，然后我觉得这块有另外一个可以谈，它其实是从在学校，就是在学校我们在 studio 那个环境，就是老师跟学生的界限，然后那个非常少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大概一比五、一比十那么少的那个人数，这样对应在上课，甚至有时候会一对一上课，是那个师徒关系，然后它有点没有被界定清楚的就被带到了职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进到你曾经被上过课的老师的事务所或什么的，那我觉得大家会更搞不清楚，说我跟他其实是雇佣的关系。我们应该要很明确的劳动契约去界定我们之间的责任义务，而不是因为我是来这边学习或什么的，所以我们好像可以很模糊掉那个边界，但我会觉得这个有点影响到说他怎么去判断现在我现在的这个雇主对我做的事情是不是不恰当的。
对，因为早期的师徒制一直还延续到现在，当然我们现在用 劳基法来看的话，都明明白白就是雇主跟员工的关系，但是在建筑业界里面还是会认为是师傅跟徒弟的关系。
嗯，就这点我之前还蛮有感觉的，因为毕竟很多产业他们可能大学毕业之后，你的未来的任何一个老板都不会是你学校里面的任何一个老师，就是切得很干净，学校是学校，职场是职场。对，可是建筑业界非常不一样，而且很多人在毕业之后会反而会去选择有带过自己的老师去做未来的可能第一份工作，或是未来的某一份工作。
没错，而且应该有很多老师就是这么不划算的回到学校，也是为了可以找到未来的员工。
对，没错，
这是一个很双向的事情。
这是双向的事情，因为确实要在就是出社会之后再去找一个适合自己，可能就是工作习惯上或者是做事方式上有办法磨合的很好的人，反而是在学校里面就可以先找，反而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其实建筑圈有非常多大公司很知名，他们要找人非常容易，但是有非常多这种中小型的事务所，他们其实要找人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老就是他们建筑师们他们会愿意回到学校去就是教课，算是也算是跟新生代的未来的年轻人有些某一些的接触，可能会比较好去勾搭上，
去物色他觉得合适的员工。
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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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挑选出比较可以合得来的员工。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做设计，其实真的合不合得来，其实真的差蛮多的。
对，合不来的那个案子都不用往下谈。
真的，就可能不管是设计风格上或做事上的话，你就是啊受不了，就是受不了。所以其实流动率也很高，我不得不说建筑圈的流动率也很高。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单纯指这样的关系造成可能也没有也不能说造成啦，但多多少少就是说就是之后进职场的时候在性平这一块，或是甚至在不符合劳基法有一些以师徒制掩盖违反劳基法这些行为上，就是觉得对我们而言就是会觉得在学校就已经缺乏了性平教育以及劳动教育，就是一个需要被补足的一块。那比较直接的话可能是包含从实习就应该开始，但我也知道很多老师就会抱怨说，实习我都已经找不到缺了，我是找不到地方给学生去了，我怎么去筛选他合不合适？
真的，大家那么多人要去找事务所，
对、嗯。但我觉得就看吧，因为如果你都不能够保证那个去实习的机会是合理的，你就不可以把它设为一个必修学分，就你就做不到，你无法对他负责，那这就是值得被讨论的地方。
对，所以就真的是业界有好人有坏人，自己真的要。就是分辨一下
的确检核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其实很难耶，在学生时期要怎么做检核。
对，
我记得可以直接上网打公司的名称进去劳动部去检查，说这间公司就是有没有真的成立这样子。
在脸书上就出现了一些社团嘛，就是不管是
在
回应听眼通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去分享自己事务所里面的工作状况薪水等等的，就这样子的事情就慢慢的把算是一层一层剥开，让这个产业开始变得比较透明一些些。
一开始当然必须借由匿名的平台才比较能够去表达他的这些经验，那对我们而言也是看到这个状况之后觉得，那匿名的事情要怎么变成实际上推进制度或是环境有所改变的方式，所以才会变成是成立社团让大家可以进来。但社团当然它就会变得非常难经营，因为一旦你是本人在发言的话，其实大家就不太可能再去直接的讨论这样子。所以我们直接还在看啦，但目前的话社团就变成是我们看能够尽量跟对工会有兴趣的人沟通的一个媒介这样子。
因为从匿名的事件来看的话，它的确很难引起整个社会的共鸣，你可能会认为，当然包含亲戚他们可能都认为说那只是一个
个案而已
、嗯、对，它不是一个大环境上的问题，毕竟他们不在圈内，他们可能就认为这只是某一个公司要攻击另外一间公司的用的小手段，他不会认真去看待这件事情。那相对的就变成我们圈内的人要比较有认识到说要团结起来，这样子才会有力量出现。
对，确实我有感觉到，就是匿名性的时候，有利有弊啦。就是我利的那边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就不说。那弊的那一边的话，其实大家因为有了一层保护，其实相对起来会变得特别有攻击性。
没错，
就是反而很难去让大家可能说讨论一个共识，或者是说集结成一个对整个产业圈确实有帮助的组织。
对，一旦变成情绪发言的那种匿名的攻击的时候，就会让人产生反感。的时候，那个事件它就无法引起更大的回响。 对，这也是我们筹备工会很希望营造出一种氛围，一个环境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理性去讨论，而不是论语是一种情绪上的回应这样。
所以这部分其实也回应到说，你们组织这个筹备会的时候，你们希望的这个整个工会平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是让任何有对这个平台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的一份子的。
一开始的社团我就认为说是每一个有兴趣 有支持有赞成的人都可以加入，
他来讲比较客观，
后来就发现了一些影响然后所以又有
这个
又有在举行一个问卷调查。
这个其实非常困难，就是我自己就毕竟那个社团是我们那时候开的，但我那时候开的时候觉得就是希望如果你对这个议题也有兴趣，你就是随时可以跳进火坑一起工作。像这种就是你可能是有某个议题目标，你可能可以从上面获得某种成就感作为回应，但是你不会赚钱，甚至要花钱或什么的，这种东西其实大家的热情都是燃烧的非常快的。一开始一定有面临，就像主持人您开场讲的，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代表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回答就是也是会说，我们可以不代表，那你要不要进来？
就你要不要来？
啊、
那你来嘛。
对
对对
对对对对。
但是那你愿意来一起？
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实际上很多人一开始的态度都会是想要先检核你，对他也没有真的理解你，他会先检核你，觉得你怎样可能不合适，你怎样做不对或什么的。然后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期待，会有一个领头羊，有一个
更代表性的人物
、嗯、然后他可以带领着大家做些什么事情，
回到英雄主义的那个
状态，就是会有一点吧。
本来想象也是一个可能有领头羊，然后底下有分工合作，然后每一个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状态，但是后来进去发现哎，不是耶、欸、
你们有提到说你们是一个扁平化的组织系统。
对，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如果你进来就会发现，就是一开始就是在社团里面，就是我们这些就是管理员一直发文，这些人都比较是很行政职的感觉，就是你随时我们在社团也有发文说哎、欸，你随时你有想做的事情你就是可以开始做，那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当然希望你不介意，可以跟我们说你想做什么，这样子我们可以去协调媒合我们有的资源跟其他想做事的人力。那我们可能已经有联络上一些老师，有一些工会的前辈，说不定你是需要的，那我们就一起来。那你会发现其实你进来就是的关系是非常的平等的。对，我们就是想把大家这样子抓在一起，所以随时都可以加入这个组织。那当然比较难过的是随时也可以离开这个组织，你也可以这样讲，这是一个筹备阶段会有的事情。那当然到最后它变成正式工会的时候，它不得不有一个符合工会法规定的，就有理事长理事监事这样子的职权关系，那它会有一个就是章程去规范我们怎么去决议事情，这个是法律规定的，我们还是会回到一个有阶层的组织。但如果你有去尝试看看台湾其他的工会，企业工会不一定，但就是一般的这种产业或职业工会，就发现就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反而会是有点懒得去当那个要做事的人。对，
其实他们也会遇到他们的困境，毕竟要做事情的话会引来一些征战啊，或者是但那个东西我相信在组织里面的人都会有遇到一些压力，那些压力要怎么样去排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另外一个议题可以谈的。
我们一开始有请那个艺创工会的前辈来做演讲，然后有人会问说、欸、那这个万一就是你们要怎么样确保你们会员的意见啊能够获得平等的接受啊，或是有回应啊等等的。然后那应该是秘书长吧，我有点忘记，然后他就会说我们比较常遇到的是大家都没有意见，就是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
可以理解，
对对对，可能因为现在大家还处于比较现在已经渐渐没有，那个时候啦大家就是处于一个稍微比较关注度高的时候，会有很多这种担心，但你最后会发现没有，就是大家就是会有点淡出。
然后那我觉得那时候大家还在风头上很热情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内心中有很多想要推想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就可能会有很多的提问，但是后来就慢慢平静下来，就开始想说，那
现在还要日子还是要过，
对啊，钱还是要赚，饭还是要吃。
然后可能理性想想，哎呀，加入工会感觉上也会有一些观感上的问题呢，是不是？退一步好了，先等别人看看。
对，其实我觉得这部分在因为工会这部分组织，其实在台湾还没有算是一个很成熟的状况，
确实没有。
就包含像是之前那个华航事件的时候，其实那个
然后长荣，
对对对，华航跟长荣他们就不管是空姐就这样子的职业工会。 他们算是很密切咯，因为毕竟人更少，去帮他们发声了之后，其实整个 社会对他们的不谅解其实很强烈。
没错，不只是社会对他们的不谅解，就是包含连他们自己内部的工会里面的 员工也会有一些分歧，他们也是要去整合那些分歧。
但我觉得我们要求就是比他们那个起始点低，真的是非常多。他们的要求应该是至少是在没有违反劳基法的，就是一个符合劳基法的待遇之上去讨论的吧。我觉得我们产业是从符合劳基法开始讨论的，应该是非常的卑躬
屈膝的。好像我们
的
抵达的目标比较近一点。
对啊，
他们好像也有一些劳基法的问题。对，其实我觉得这状况其实也差不多，只是因为他们薪水比较高，他们七八万，
他们容易操作舆论说觉得哦，他们已经是赚很多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话可能就是变得是比较偏向是社会的本来就既有的刻板印象，就是建筑系本来就赚很多啦，那你们炒什么东西这样子。
对，或是很多前辈给的解答是你以后出来开业你也是这样赚啊，就是
对啊，钱不是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在赚啊，
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熬过来的。我听到这句话其实有生气耶。
对，就是
我自己会有点生气。
一定会的，就是你自己认真面对一下现在的状况吧，就是时代就变了，我们看得到的前景跟你跟那些老板们当年在做小员工看到的前景就完全的不一样。
是，
即使我现在出来开业，我能够赚到的案子跟你那时候出来开业也已经完全不一样，可能是一样的钱拿到差二十年的通膨，就是类似是这样的。对啊，
而且有一个状况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他们其实是可以用盖印章的方式去做建筑，但现在很难，不太可能这样做了，就是业主也不会让你有的那种机会说啊，你就直接把你之前那个案子 copy 弄过来这样子。
哦，但是我必须说，因为毕竟早期的时候可能建筑系的虽然建筑师这个分母就比较少嘛，现在这么多，然后大家在抢那么一点点的案子，其实大家其实都很辛苦，所以就变成说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劳方资方就都很辛苦的状态，就让整个产业其实是呈现一种很不是很健康的氛围，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哪些人是我们工会的会员这件事情。对啊，就是
对啊，因为现在我没有在圈内了，我其实也不太能加入啊。
我觉得你这个还算好解的，而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快就会有人自己出来开业，尤其是做室内的，他的开业年纪其实非常年轻，就是他可能不到30岁他就会自己出来开业。
我听过一毕业就是开业。
对啊，也有人一毕业就没有去收顾就去开业的，所以其实或是他会来回，他会就是偶尔自己接案做事，有时候又回去事务所这样子，所以我们的那个所谓受雇的这些铺好像是一个变动很大的一群人。然后再过来是比如说像那个我们之前接触比如说医师工会或护士工会，他们的那个在体制上那个职称与管理的关系是很明确的，但我们产业超不明确的。对对对，我们可能有些人进去做个2年不小心就变最资深的，然后他就要再管两个新进的设计师。
没错，
然后他这样是管理
职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真的是那时候觉得这真的是超困难的事情。
哦，对，有个前提就是工会，我们的那个产业工会是不能收主管级的人当一般会员。
哦，真的吗？
就没有，不是他那个不是直接说所有的主管级都不行。对，那我们这个可能详细大家是请加入我们社团进行讨论，因为我们有公布所有那个章程的内容。也就是说通常最直接的是说比如说你公司有一定的规模，那你的名称是比如说已经是经理总经理，那你明确会管理到别人的薪资。不是参考，是你可以决定薪资的这种就是比较
明
确
的。
对对对
对，明确的主管。
但是当然这个实际执行一定有困难，因为这个很容易隐藏。对对对对
对，因为那个其实他公司如果自己不 他自己本人不说的话，其实你根本没办法查核。
对对对，
除非说他的 title 就已经真的是某某公司的合伙人，那就很明确，他就一定会管得到那一部分。
对，只要是合伙人或是负责人的，这是绝对就是不能成为一般会员，但可以当赞助会员啦。就是所有已开业的各位优秀的同业的建筑师们都可以来赞助工会这样子。
大家都需要，就是工会很需要大家的一份力。
对，
那也可以再创一个职业工会，就可以让所有的售后族都可以去加入这样。
哦，对，这个是一个小知识，就是产业工会跟职业工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职业工会它必须是很明确单一职种。那我们当时没有想要职业工会，原因是因为可能相关科系的人毕业，他在甚至在换公司类似的工作，他类似的职务，他也不一定是同一个职称。 就是他可能是设计师、规划师、景观师等等的。然后所以我们会觉得，可能因为这个变动性、流动的状态，产业工会比较合适，他可以做一个比较广泛的描述。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不能够代为投保劳健保。
嗯，
对，有很多 freelancer 其实是加入工会是为了投保劳健保这样子，但它相对也是有好处的，就表示我们也定位这个工会，希望它就是会比较专心的处理未来有劳资纠纷或是任何性平争议，或是去推动产业的一些改变，或去推动相关劳权的性平的教育，
对，比较偏向于
就是
受雇方的，
就是，对对，就是可能会更专心这一块，因为其实处理劳健保的那件事情也是一个行政人力，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办法负担去有行政人力去做这件事，那 后来觉得综合之下我们可能没有想朝向那个方向，但就是未来如果大家觉得就是建筑业界的 freelancer 很多，设计师的 freelancer 很多，要有一个专门的建筑设计师的职业工会，就是也是可以的，
也不错，
对对对对，
谁要来站出来呢，
对对对对对 对我们可以就是协助，就是身为筹组中，那个时候希望是筹组完了啦，
嗯，其实我们当初在 research 的时候就有发现，欸，怎么会职业工会没有，产业工会也没有，
对，
啊，就是整个建筑业界就是这两个都没有，
没有
设计类的，没有
设计
也
都没有，
对，
哦，所以
我们才要选择看是要用哪一个先，嗯，其实当时我们也有讨论到到底是要先做职业工会好还是先做产业工会好，也是有讨论过，
但是就是依照如果是依照最想处理的就是引起大家共鸣的就是这些不管是低薪高工时或是说不符合劳基法没有加班费到职场性平的话，应该是就是职业工产业工会来说是比较可以专心的 focus 在这一块，对
对，那有一些比如说像建改社啊或是真的是对于建筑的大环境然后跟政府的关系，那个比较适合于职业工会的那种状态，就是他本身是老板，
应该是说如果我们确实觉得就是做建筑设计里面有很多的 freelancer 跟自雇者的话，就是这个成立职业工会是有可能或是有机会的，那他或许更专心于建筑产业，就是不会像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设定相对比较不够聚焦，对，那他可能是一个聚焦的可能，
嗯，
我觉得啦，
就变成是说可能那个职业工会他就是 only for
建筑
师，
对，
建筑个人开业建筑师，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他就是 only for 室内设计师，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折中的
更明确，
更明确，
对
对
对，没错。
所以你们现在定义把自己定义的其实就是一个算是广泛的，不管是你做空间、你做规划、你做室内设计，任何
景观、
做景观等等等，就是这些只要是跟建筑或者跟这种产业建
相关的
都可以进到、這個、
都可以加入，嗯，都可以加入。对，我们现在在发起，跟大家介绍一下筹备会，他要正式能够成立成一个工会啊，就是他有一个最低的门槛，就是他要有能够提供他受雇证明的，在这个产业受雇证明的人来发起，那至少要30位，那这个30人的资料的审核当然就不是我们审，就要送去劳工局，
对，劳工局
送到劳工局，然后承办那边会审核，所以我们预计至少要 double 那个分量，就是希望至少可能60份的这个资料，然后可以给他们做审核，然后最后至少要超过30份是合格的资料，那这个这些愿意参与的朋友就会等同于未来的工会的会员，那大家要一起来参加会员大会，因为会员大会有出席门槛，然后这个出席门槛通过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正式送件成立成我们的空间规划设计产业工会，这样子
听起来很沉重。我们先讲一下说工会可以成立之后有什么好处好了。
对啊对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在意这个。
我觉得最直接的是，就是当然我们可以协，如果你有劳资纠纷，你就有一个可以资商可以直接协助你的一个平台，
对，你劳资协议的时候不再需要一个人咯，会有工会陪你去，而且工会会找律师一起，
当然这个部分就是他能够做到多完整，我们能够给多少的比如说法律协助或什么的，还是要看大家参与的程度，我们会费收到多少，所以就是如果一开始大家都积极一点的话，那但大家一开始我们能做的事也会比较完整，那大家知道就是工会跟一般团体不一样，它有就是工会只有工会能够执行的，像刚刚讲去做那叫什么来着，
团体协商权，
对没错，所以就是如果你的公司人很少那就更好，你很容易超过那个门槛，我们就可以帮你做团体协约，对，那当然就是还有 可能建筑业稍微 难执行的罢工权，就是一定要确定，就是没有工会的话，任何的罢工就只是旷职。
对，没错。
对对对，那再过来就是倡议的功能，就是其实你会蛮常看到其他工会会发新闻稿、开记者会，甚至到立法院做游说。那这部分的话，就是也是工会能够做的事情，它其实也蛮必要的，就是怎么把大家想象的觉得需要改善的事情直接进到体制内去做沟通，这也是工会会做的事情。
像是可以改善的东西不见得是只有劳资争议的部分，如果是跟建筑师工会也有想要推动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的劳工工会也可以 support 啊，
算是不管是劳方或资方，就是都有各自的组织，然后去推动就是
他
最大的利益的事情，
是
他比较有机会把那个对话稍微拉得平等一点点嘛。因为过去可能很多像这样子提出说产业界劳工有什么问题或干嘛的，那他很容易被视为单一个案，有些老板就会出来说不会啊，像我事务所就怎么样很好啊，那当然很好，就这些人就是 role model， 但是难道其他那些人就真的是少数而已吗？所以就当他劳工有个代表团体的时候，他就能够把这些资料数据化，就比如说大家看到小贱人的资料的时候也会有点压抑，说还真的是普遍薪资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并没有像某些人说应该没有吧，北部应该不会这么低吧，
有些老板会说那是只有他们才会这样，大部分薪资好的才不会上去 PO 呢，
就是会有类似这样的。那
对，可是那种新生谁知道呢，
身为劳工工会就是做这些东西就是也是劳工工会可以做的，那我们可以把大家的沟通就是落实化，不会再变成是众说纷纭，或是说你那个只是个案的这样的状况。
就是如果这样算是入会的会员是很广的，就是真的是很多公司的都有各自的代表的话，
没错，
其实做出来的资料的收集就可以比较是全面，然后可以真的可以代表整个产业的一个状况。
目前的产业其实很缺乏一个很完整的资料库，这个东西都需要大家一起来把它完整。
哦，这真的很棒哎！就是我自己一直都这样感觉，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像我之前跟自己老板的时候，因为我老板他其实还不错，他就我们就会谈到说，哎，整个建筑圈其实就是有一层灰灰的布盖着，就很多事情没办法在搬上台面上来谈，就整个就是很不透明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有办法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很多事情给透明化来谈，不管是薪资，不管是可能是如果说假设未来有机会，哎，厂商的某一些价格。或者是说材料的价格之类的这种事情，有办法，或者是说标案的算是一个 range 应该有的价格之类的这种资料，有办法去建立起来的话，其实对于未来进到这产业里面的人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目前某部分的价格已经公开透明，在建筑师工会是可以查询得到，但是那东西都是由他们的就是资方的团体所公布的资料，那劳方那边其实都没有嘛，所以其实还蛮单一的。那我们就会希望说可以有更多元的场所，你可以自己去判断说那样的资料是正确还是有需要存疑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比较是可能之前很多人在讨论待遇合不合理的时候，有些人不是会在算成本说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待遇是不得已的可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比较落实啦，就是说那个数字是不是真的，就是大家这样算那个比例是不是对的，那是不是真的我们就是我们不得不产业只能给出这么低薪，那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破口，而不是大家只能够喊说没办法就是这样，对啊，我觉得就是可以一起找出有没有解决的可能。
对，
对啊，
是没错。那你们成立这个工会有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每次开会都会几乎啦，不是每次，就是几乎大概十次开会有五次会提到要画个什么黑名单跟白名单，有印象吗？
对，那个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推动劳动环境改善 的一个想到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到底要怎么让大家的环境是能够至少符合到一个标准以上。那因为有很多人会不断丢出好啦，没有很多人，我就随便用一个众数了，就是我们会听到一些人说法是他不得不啊，这个产业就是这样，那有没有人做得到呢？有没有人就是符合劳基法，公司也没有倒呢？一定也有嘛，
也有，
我们相信一定也有。那这些所谓的白名单的这些要就是比较像是榜样，
传说中的公司你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那类似说刚刚提到其实是相对应的这个计划。那工会最大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整体的劳动环境它能够至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至少大家的劳动品质要变好，然后再过来当然就是这个里面包含的子议题就是职场的性平的问题。我 自己觉得是相对这个问题严重的产业。对，那但也跟我们产业内的性别比有一点关系。那很多人可能不止在公司，包含到工地，那几个环境是比较
男性
比较
多的
环境。
对，那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是比较需要再被去推广的。那这个东西它可能有很多的层面，就是包含是从学校的推广到可能职业界制度，比如说建筑师去换证的时候是不是要接受性平教育，或是其他的可以绑定一些规范一起进行的，
就是业界啦。那当然在学术界的时候也会希望说还在校的学生就可以关注到说，如果你遇到了某些不平等的待遇，包含可能有被性骚扰的嫌疑，那些如何自救，我觉得这东西也是蛮重要的。
对，就是两方的。然后当然最后就是要作为一个可以跟商业工会那边的一个共同推动 的代表或媒介這樣子。
对，因为我们都相信说还是有非常好的公司老板的存在，但是那些公司的老板如果都不跳出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很棒，他很优秀，
有时候他们也需要，他们是被压力所以不得不改变的那样的一个台阶吗？也就是说他要能够获得一个压力说，你看现在是整体劳工都非常反弹了或什么的， 我们产业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他才跟所谓他们的业主才有办法也有筹码去谈，就是说今天大家就是不做事，或今天大家就是卡在这了，那是不是 你也要负责，真正上面给钱的人是不是也要负责，
是不是也要再多加一点设计费之类的。
对对对 对就是对，那当然就是大家能够团结到那个压力集中到什么程度，
要争取设计费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
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
没错没错，
自己公司有常常会接触到，就是希望说可以多争取一些设计费，其实真的要跟业主谈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啊。设计费是什么呢？有这个东西吗？
真的没有错。那回应到刚刚你提到的就是性平这部分，我记得你们之前好像也有提到是说你们会想要去推动一些可能匿名性的这种性平上面的帮忙。
对，我们目前正在拟这个问卷，那会希望能够借由一个匿名的问卷去建立大家在职场受到性骚扰或相关事件的一个样态。那这个其实是很两方的，就是说它一个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性骚扰会发生的这不特定，它非常难做反应，它不是像有些人认为说哦，你为什么没有避免呢，为什么你没有说不要呢或什么的，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然后一个是增加大家有办法去同理那个情境然后去理解，另外一个是说那是不是有主动去避免职场会制造那样的情境，就是现在很多其实学校或什么都有做这种改善，就是说老师的那个办公室的门是透明的啊或干嘛的，就尽量避免那样单独相处或什么的，就也有可能。那所以我们会想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也去帮助我们去认知其实职场有哪些可能会发生性骚扰的问题。那在希望就是如果愿意分享的人可以到时候来填这个问卷。
对，因为其实在性骚扰的那些案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他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他并不晓得自己正在被性骚扰，他都是回头之后在细想的时候才会发现哎呀好像刚刚那个状况不太对劲啊，可是那个时间点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对，那如果我们有事先把那些案例先收集起来，让大家知道某些情况你当下遇到的那个情况就是，那你其实会警觉到马上离开或者是马上去避免。
有一些人其实就是蛮惯犯，他可以活得很好，就是他会测试一次，那你说不要他就不会再碰你，所以那些会去检举他的人就是可能会觉得反正他只碰了一次就算了，然后他总是会碰到那一个愿意让他碰第二次也不会检举他的人。对啊，就是所以就是要怎么让大家对这件事的反应度高一点，然后我们也让那个怎么说，这样有点不正确的说法，但我觉得中生代以上啊的人他们对于怎么样造成性骚扰的认知就是非常的不健全。
哦，对，我有这样我必须很不正确的说我有这样的感觉。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吧，这样就不行哦。
我是有遇过某些 我不是当事人啦，他是有跟我讲说他连碰女生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他都不敢。所以其实还是有中生代以上 的
也有
长者 是
有
那个认知的。
对
对
对，但我们要让他的同侪都把这件事说出来告诉他，对，那些都不行哦，
对，
就是、
那些都不行。
对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只是玩玩，或者是啊就反正喝酒的时候啊勾肩搭背的兄弟 就是很麻吉麻吉的这种，
或是他会觉得说，哎，他没有说不好啊，他没有拒绝我啊，可是就是你要有认知，你在跟他有这个职权关系的时候，他有可能很难拒绝你，然后不能这样你就认为他默认了， 类似这样的状况。
我必须插播一下，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不只存在于男生跟女生之间，
女生对男
生
也是，
女生对男生也会有，或是男生对男生，或 或是女生对女生，其实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元光谱的时代，所以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角色，不管是说男生或女生在哪个位阶，其实都会有类似的状况。
而且有时候反而我觉得女性会更没有自觉的去触碰，因为觉得反正不会有争议，就是这真的确实也是必须注意。
对，所以这部分其实真的还蛮需要教育的啦，我觉得，因为不管是在学界或者是业界里面，我觉得性平这部分算是在台湾慢慢被推广起来的一件事情，大家都还在学习，大家都还在习惯，所以确实会需要有人去帮忙这个部分。大家是想知道跟后续追踪的话，就一定要去追踪脸书专业，
没错，
脸书粉专。那粉专要怎么搜查呢？
哦，就请等一下，
直接登录 Facebook。
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请马上点开你的脸书 APP，
搜寻空间规划设计产业工会筹备会，
对，然后就可以找到一系列的染人包，或者是一些各种各式各样的资讯。
没错，然后希望可以加入社团。社团的话，通常资讯会比较快。因为社团的话就是有些在测试或是要跟他讨论，就会在社团里面，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不吝啬直接回应。那粉专的话会是比较做可能讨论后我们确认的一些资讯的公告这样子。
哦，对了，要加入社团要先看了那个加入社团的条件哦。哦，你如果是老板的话就不能进来了。
对，因为毕竟是希望说那个社团里面都是劳方的
受
雇者的
这
一边。
对，我们还是要保护其他人的言论。
但我们就是还是必须说，我们知道那个有点困难，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全实名制的环境。那反正就是说，如果你 有困难不能够直接在公开的那些讨论贴文里面做互动，就是你要私讯管理员或是私讯粉专，就也没有完全没有问题。
粉专是属于公开的。
那如果你看到了我们的联署资料的东西有任何不理解的话，就也可以私讯我们。联署资料里面有知道很多个人资讯，就会有你的身份证或是你的投保资料等等的。那如果你对于谁可以看到有疑虑，也可以再跟我们详细问。其实非常少人会看到那个资料，我们有尽量控管那个各自能够被看到的人数，就是可能在 五个工作人员以下。
对，我们工作人员其实也不少，但是能够看到资料的人
非
常的有限。哦，
对，我们就是会保护大家的资料，那
就连我也看不到。
对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疑问，就是再跟我们问，没有问题的。
我相信大家对于加入工会其实会有几个可能比较大的疑虑，就比如说一个就是说，哎，我工时也很长，那你加入工会的时候是不是会需要常常开会？
了解，没有，如果你真的是纯粹支持的话，来缴会费的，你就是一年来开一次就可以了，就是我有一个不得不开的会员大会这样子。那会员大会你要参与的时间多长也是有弹性的啦，我们最重要是要你要来签到，没有啦。
非常的，
这种事可以讲那么白吗？
非常的消极，
没有啦，
但希望
书上的过半，
希望你至少能够完全参与会员大会啦。对对对对对，但就是这个其实是什么工会的困难啊，有时候不得不搭配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或干嘛，把大家吸引过来。
对，
那其他时候的话，就单纯看个人有意愿要参与到什么程度。那就当然非常有意愿的，你要出来选就是理事、理事长、监事就很欢迎啊，就是永远都缺乏做事的人。
我理解。
对对对，
因为大家确实在产业中都很忙，可能都还要常加班，周末也要上班，
对对对
之类的。
我们都已经有先写好了，就是会员出席人数跟会员代表制的规则啦，大家可以加入社团到那个章程的单元里面去看。
真的觉得这个太神奇了，竟然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就把这章程全部弄出来。
对啊，很厉害。
感谢我们有一位就是非常就是努力研究章程的伙伴。对，不是我。
好，那我第二个问题的话是说，那加入了之后他的身份会被保护到吗？还是说就资方他一定会知道他有加入工会，然后会不会这样子因此造成说他跟他的老板之间有一些隔阂，或者是、
okay.
对啊，我前阵子朋友也在问说，如果我要加入，那资方会知道吗？需不需要跟我老板报备一下？
不需要跟你老板报备。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在你如果是申请送件进来啊，到整个过程其实都没有要通知 业雇主的这个步骤，那我们也会再次的跟承办确认，不会去做确跟你的雇主做确认，因为其实你提供了你的那个劳健保的投保的资料跟薪转资料，其实就是不需要再跟雇主做确认了。那至于说你是不是完全被保密的，它当然有一定的困难度，毕竟你可能你来出席会员大会，你还是会被别人看到，那就是它会有一定的可能性 会被知道你有加入工会，但是雇主是不能够去干涉，就是不能去影响你参与工会活动的权利。所以就是如果真的不得不，最后一步就是由工会去跟老板交涉说，欸，你已经干涉到你员工就是参与劳工活动的权利了，这样子。
或者是你就开会的时候记得戴口罩
好像这个比较实际OK，
觉得这跟工会的定位也蛮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工会是一直很激进的要去跟资方对抗，然后我都完全不给对方留余地的话，那一定会被挞伐。但如果我们的工会的定位是在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激烈的去跟资方做对抗的这个动作，那其实老板他们不见得会那么的反对啊，也许他会认为有多一个劳工的团体可以帮助资方一起发声，那也很好啊，
希望可以建立到这样的融进
一切都还在努力的这
部分。 但我不得不再呼吁一下，就是当然就是你加入的人越多，然后这个劳工工会它是越有能力，就是它越有声量的时候，你就越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是怎么呼吁，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同事，
人数越多力量越大，
加入工会，然后缴会费，工会有一定的基本的运作的那个资本，我们才可以就是更保护大家的权益这样子。那大家也可能比较不容易遇到担心的那些状况啦，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工会是有声量有能力的这样子。
好，那我第三个问题是会费会大概会收多少，那还要怎么知道说自己的会费有被妥善的利用？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详细的等一下要说的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加入社团到那个章程单元里面第五章去查询。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先直接回答一下，目前我们设定的话应该是入会费通常会分两部分，一个是入会费，一个是经常会费。入会费的话是每人1800元，经常会费是每月计算的，入会费是单次缴交的。那入会费的话呢是每人每月有两个可能的方案啊，目前一个是每人每月250元，那另外一个是依照那个薪资做分级，就是分成超过34800，它是一个劳保投保的一个门槛的话是250，那以下的话是180。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再讨论了。
这个金额的部分我们都会在正式成立的那一天要投票决定的。
没错，那如果是经费的使用的话，就是说每年的话我们都必须向会员或会员代表，超过一个人数就会变会员代表，提出书面报告这样子。就它有一个是很标榜的就是工会应该要做的这些的工作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没有问题。然后会有会计年度，然后会公布年度预算，然后年度目标，然后会做什么事情，所以每一年你都会知道工会钱要怎么花，然后每个月会看到报表，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主要的工会的收入就是会费，
没错。
至于什么政治现金那些，目前我们都没有打算要收那种东西。对，然后但是我们很欢迎，就是成立之后啊，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捐款的，其实也是直接到工会的账户里面，都不能经过其他人的手。
对
对
对对。
我相信他们这个工会成立之后，因为大家其实代表的是劳方受雇者，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其实赚的都是辛苦钱。就一定不会去乱花乱用，一定都是用在刀口上。
他有很多的那个工作 loading 都是落在里监事身上嘛，那里监事都是无给制，所以他其实是有非常多人付出看不见的成本才撑得起来这个组织运作。
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来宣传一下工会联署啦，现在其实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始当中。
没错，
联署已经开始咯。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就是现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基本上应该都可以，
应该都可以参加
要有劳保记录，
反正你先来填啦，我们联络得到你才可以跟你讨论 有没有资格，有没有问题，或是资料有没有正确。不管怎样就先来填问卷
哦。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学生身份的话，那就先缓缓先缓缓、
哦、学生的话就可能有点困
难。欢迎来加入工作小组
哦。对，但你可以投入工会工作、哦、没有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 有活力有热情。那你们希望这个联署会到什么时候结束？
预计到十月中旬。对，那看状况了、啊，期望值可以收到60份的联署 文件，然后预计召开会员大会是11月27、28那一个周末，也就是建筑师考试后的一周，希望那时候大家暂时还没有排任何事情，毕竟刚考完试嘛，对，
还在家里耍飞，什么时候不想做的时候，
对，请来参加会员大会。
嗯，那需要缴交什么样的资料呢？会不会很麻烦？
有一点点需要你就是像报税的那一个麻烦的感觉，但就差不多那样了。对，就是你必须打开电脑，然后插入读卡机，然后放进你的自然人凭证，然后去网络上 download 你的劳保的投保记录，就这样而已。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请登入你的网络银行，把你的新转账户上的转账记录给，就是它也可以 download 一个 PDF 档 download 下来，通常上面会写薪资转账，只要这两个完全不需要跟你的雇主申请东西，你也可以来加入工会。但如果你跟雇主关系很好，他直接可以帮你开就职证明啊等等的，那也没有问题，薪资单这些的你都可以附上。如果你想附这些其因为我们本来是预设要那个劳保投保记录以及薪资转账记录，如果你想要用其他项目，我们上面有解释的其他项目，那你也可以上传那些其他项目。那如果是填保上这样造成困难，就可以直接私讯我们，我们帮你处理都没有问题。
那刚提到那个什么下载劳保那个东西要哪个网站下载啊？
到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它有个医化服务系统。那最简单的话是到我们的粉专有一个整理好的各个连结，那就是可以告诉你要怎么申请这些东西。
最不会有问题的就是你的劳保资料跟薪转记录。那如果这两项因为你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办法给你的话，其实还有别的那种证明方式。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再跟管理员讨论说应该要拿出哪一些才可以证明。
对，我知道大家很常看到那 一堆字之后就会先把它关掉，因为我们的那个表单好像被打开过300多次，但是填表人蛮少的，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大家看到之后就觉得哦好麻烦哦，还要找资料，还要去 copy 我的身份证影本，算了，然后就把它关掉了这样子。所以我大家就是告诉大家，
可能是手机的字太小吗？
可能需要一个跟你准备报税一样的那个预期的那个心理啦，然后去完成这个表单，但也就差不多那样了，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是，就只要麻烦这一次，
对，
你就可以加入工会里面，就可以成就很多很美好的事情。
对，
是工会需要每一份在产业中努力的人来尽一份心力，就麻烦这一次而已。你看你平常画的平面图多麻烦啊，你开的会多麻烦啊，都不嫌麻烦了。
法规那么多。
对啊，然后这次只是播个这波，可能半小时。
跑建管麻烦。
对啊，是不是？好，所以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联署的表单，或者是说劳动部的那个官方网站的医化系统的网站的位置，我都会放在我的节目栏里面。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有趣的故事。那其实真的筹划这个工会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我需要大家真的
真的真的，因为现在有了一群领头羊去做这件事情，那后续有需要更多的众人的意志才有办法把这个法锤举得又高又挺。
我们真的不算领头羊，我们真的是出来扛树物的，就是请大家就是欢迎加入，可以当领头羊。
对，确实也是需要更多人来一起帮忙这件事，把做得更好。好的，那这在最后面还是要再来宣传一次嘛，如果你还没有打开你脸书的话，现在马上打开，搜寻空间规划设计产业工会的筹备会。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要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跟留言。那我们新推出的抖内功能也请务必要来赞助一下我们。那我们节目到这边，拜拜
拜 拜,
拜, 拜。